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有关秦陵的大多数的研究者都会发现，越是随着记载时间的推延，叙说破坏的内容就不断增加，而且所叙各事又多有抵触之处。最早的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只说了句“绝始皇冢，私收其财物”的话，况且还是引用了刘邦和项羽在阵前对骂中的语句。不想过去了180多年之后，在版固的《汉书·刘向传》中却出现了“羊入其凿，火烧其丧，凡其公事盈与，王者贤见发掘”的语句。又经过多年，地理学家黎道元在版固的基础上大加发挥演绎，甚至出现了项羽对秦始皇陵大加盗掘和牧羊童火烧地宫的具体细节。至于以后的史学作者，在对秦始皇陵的毁与盗的问题上更是百般演绎，甚至把石勒、石虎、黄巢等人加入了进去，方才罢休。关于石勒、石虎兄弟盗秦始皇陵一事，见南齐臧荣绪所著的《晋书载记·七史记龙下》，书中继续道：“石勒乃季龙，并贪而无礼，旧王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计，而犹以为不足，囊待帝王及先贤陵墓弥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邯郸城西石子往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发之，初得炭，身丈余，次得水，板厚一尺，基板厚8尺，乃极全。其水清凉非常，坐脚车以牛皮囊吸之，越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又始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关于这段记载，前文已有叙述，只是尚未做真假的分析。而袁枚在《始皇陵俑》一诗中，对史书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不但未做半点怀疑，反而指名道姓，言之凿凿，并对秦始皇陵的遭遇做出了结论：骊山之土一火焚，篱笆扁干来纷纷，诸如玉匣取已尽，至今空卧牛羊群。由于班固、黎道元、袁枚等人的历史影响和在文史领域里的独特地位，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些记载深信不疑。只是到了兵马俑发现之后，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增加，人们才对这些历史记载加以怀疑并重新思考。前面已经提过，司马迁在《史记》上关于项羽盗掘秦始皇陵的记载，只是引用刘邦在两军阵前责骂项羽的话，没有直接去写项羽云云。如果刘邦指责项羽盗掘陵墓一事属于事实，那么这应该算作一桩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样的历史事件却没有分别载入《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中。按常理推论，如果为了保持《秦始皇本纪》的完整性而故意不将此事记载于内，那么在《项羽本纪》里是非记载不可的。但遗憾的是，在其中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这是司马迁的遗漏，还是有不便称说之处？两种疑问似乎都难以成立，因为司马迁是一个被公认的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极少奉迎趋势之作。只要看一下他对秦始皇陵地宫的结构及其陈设清楚的记叙，就不难发现其材料来源定有所本，绝非随意杜撰。假如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皇宫档案库中有这方面的史料，或是民间有类似的传闻异故，他必定要加以证实而后才录。既然他在《项羽本纪》中曾对项羽烧秦宫室，火3年不灭，收其妇女宝货而东的行为继续得如此明确而肯定，还有什么要对掘秦始皇陵这一事件加以掩饰呢？不可否认，率军进入关中的项羽，其掘冢的动机是绝对存在的，但是否已经掘开了秦始皇陵并盗走宝藏，却是互有关系而结果未必一致的两码事。恃功好气的项羽出生在世代为楚将的项氏之家，其祖父项燕便是被秦军所败被迫自杀的楚国名将。 秦的统一，楚的破灭，在使项氏家道中落的同时，也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无时无刻不想取秦而代之。正是这种国破家亡的仇恨和自小形成的暴力残虐性格，使他得势后做出了一次坑杀秦降族200,000人于新安的残暴之事。当他统帅大军入关中，并杀掉秦降王子婴后，又怎能不想掘开秦始皇陵，以雪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拔烟影烧义陵之国耻，和秦将王翦诛杀祖父之仇。但是面对秦始皇陵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其陵墓地宫之深邃，构筑之坚固，令处于乱世之中的项羽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发兵卒盗掘开来。因为当时尚有比盗掘秦始皇陵更大更紧迫的事等待他和他的将士们去做。对于这位项羽大将军来说，能够顺手牵羊以泄仇恨的，莫过于把秦始皇陵园地面建筑纵火尽情的焚烧。对于包括兵马俑坑在内的浅层地下宝藏，则采取能挖的挖，能拿的拿，能毁的毁，能烧的烧这一方式进行劫掠毁坏。由于出现了这一连串的非常举动，人们误认为项羽盗掘了秦始皇陵地宫是极有可能的，而刘邦所言掘皇帝冢的证据也许正源于这一点。但后来的记载就不同了，班固的《汉书》虽未提掘冢，只说项籍凡其宫室盈宇，但却成了羊入其凿，火烧其桑国。虽说外被项籍之灾，却也增加了往日贤见发掘的记录。自班固又过了许多年，李道元在《水经注》中把项羽发掘陵墓、收取财物和牧童火烧地宫一事又说得具体而生动，似乎这些事情发生之时，李道元正在现场亲眼目睹一样。至于李道元之后的继续，就更玄乎其玄了。既然事实如司马迁所言，那么后来的班固、李道元又何以编造故事栽赃陷害以作古的项羽？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解的悬案。尽管对班固等人当初的心理无法琢磨，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这就是关于汉武帝中期以来的史实，基本是从史记中抄袭过来的。而身为兰台令史的班固，也不可能比早他180多年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获得更多的档案材料，而李道元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班固、李道元竟写出了一连串的谬误之作，其原因只能是随着民间流传而添枝加叶，铺张渲染，以讹传讹，并人为的夸大。正是这些缘故，才给后人留下了一团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如果按照班固和李道元的技术，可以设想项羽要凭借为数几十万人的挖掘能力，不管他采取大揭顶还是多道并进的办法，都将是愚蠢至极的。若在短期内集中一处深掘，不但难以下手，而且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也是难以奏效的。即使地宫已打开，那陵墓中的珍宝再多也有个定数，以30万的人力，何以30日运物不能穷。从盗掘的面积上来看，对于一个深在地下70-80米的陵墓，若开凿的面积过大，短期内挖不到底，更谈不上取物；开凿面积过小，下不缺羊，人不能入。由此可知，羊入其凿的说法恐怕是要大打折扣。在地层深处，火烧桑果并火炎90日不能灭的事也很难发生。历史上对于掘墓中出现的怪异现象多有录载，如《汉书·外戚传》载王莽发伏太后冢，墓室崩塌，压杀数十人，开启棺木，臭气熏人，远及数里，开钉机冢，国内喷火4-5丈，烧了器物衣服，仅得玉匣印绶而已。扩地志载，西晋永嘉末挖齐桓公墓，水银散发出的气体使人不敢进，过了好长时间才敢牵犬进入墓内。 如按班固、郦道元、袁枚等人的记载，无论是项羽、石虎或黄巢率部确实掘开了秦始皇陵，势必会受到袁涉的暗弩的射杀，即使有幸进入墓室，也会受到水银毒气的伤害。而关于这些更能引人入胜的事件，书中却不见记载，岂非多多怪事？退一步说，如果秦始皇陵里已被洗劫一空，历代朝廷又何须下令派人保护呢？当刘邦平定天下后，即派20户为始皇首冢，这本身就说明这位新登龙位的皇帝知道并没有人毁坏寝宫，否则还有什么首冢的必要？继刘邦之后，历代王朝对秦始皇陵都倍加守护，这样的举动当时对班固、郦道元、袁枚之流讹传的否定。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